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23页第4行开始。我先把经文念两句。法无分别，离诸事故，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，法不树因，不在缘故。我们从这里开始。法无分别，这个法指的法性，法性就是讲性啊，本性啊，法性没有分别啊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分别呢？离诸事故，它是啊，这个离开了诸实。诸实是什么呢？就是唯识学所讲的啊，8个实。这8个实，那么在座的呀，都会知道，在这里呀，可以再提一提，那就是前5识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前5识，第6识、第7识、第8识，合起来8个识。这8个识啊，每个识它的作用不同，但是整体来讲都是分别心呢。诸事都是有分别心，所以这里讲法，这个法心呢，它没有分别的，有分别，那就与法心呢违背了，法所以无分别，就是因为啊，诸实离开了，脱离了这个诸实。诸事就是有分别的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常常讲啊，不要分别了，不要分别，说来容易啊，我们凡夫心里都是有分别心的，有分别心呢，那想这个见到这个法性呢，那就见不到了。所以要见到法性，必得要去掉分别心。那么我们在研究分别是怎么样了解分别呢？分别我们就拿这个第6识来讲，第六识的分别心最终他看见人呢 这个人跟我是一个这个缘分最近的，那么我待他要好一点。那个人是陌生人，他有什么问题我不必管他，就是管他与缘分最近的人呢 也不相同的，这就分别了。或者同样看的人，那个某人是好人，某人是不好的人，对于不好的人呢，心里就起了一种那个对他有不善的意思对待他，这就是分别心在哪里呀？那么对于这个缘分尽的人，有什么好处？都啊，拿这个有益的事情就对待他，这就是分别。有分别就不平等。这举这个例子啊，其实分别心呢，世间万事万物啊，分别起来，那多得很呐。所以有分别心，就在自己心里，就不能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。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拿平等心对待所有的人，你这才能够见到法性。所以在这里讲，法性本来就是没有分别的，你要没有分别，就把那个诸识啊，把它离开掉，不要讲那些识，识就是有分别的。说来容易，做来不容易的，那要尝试着自己，虽是警惕自己，我要见到自己法性呢，还是要继续拿分别心分别万事万物啊？如果分别万事万物，自己就见不到本有的这个心性了。这要尝试起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把这个心理转变过来，也不那么容易的。必须要这个要求了生死，生死心很重啊，对于了生死心很齐，然后才要求见到自己本心，本心上没有生死的，所以是把分别心呢，把它转成无分别心呢，那要尝试起自己，要求着逼着在我这一生要了生死，要见了生死，逼着要见到自己本性，这个不容易，当然不容易啊，那样找个容易的办法，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那么这个把这个佛号，把我们这个分别心压下去，压下去，这个分别心的种子没有断，就是复活，复平常福德有功夫，临命终的时候，再要有人助念，这就保险了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一往生极乐世界，娑婆世界六道出去了，到极乐世界一生成佛。我们研究这一条啊，能够这个当下就有受用的话，就必须这样的研究。下面讲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，有彼， 有比的话，这就不是法性。就拿长短来讲，嗯，那么这一个木头是长的，那一个木头是短的，嗯，有具体的这个木头来比较啊，才有长短比较出来了。但是要问你这个木头再长或者是再短，都有一个限度的，嗯，那么这种长短比较出来的话，嗯，都是两个有形状的东西啊比较出来的，有长有短。没有比较，长短就显示不出来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比就是，长短相比，高低相比，那研究起来多了，讲高，高的还有高，你是高人呐，高人，人家比你高的还有，矮人呢，比这矮的还有矮的更多，那么是一般人讲的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，你人怎么样的高明，比你这个高人还要高的多得很。天，我们看这个天，天外还有天呢。凡是有比较来的话，都是相对的。相对的啊，都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是没有相对，没有对比。所以这一句经文里面讲，法无有比呀，没有相比的。这个为什么相比？无相待故，相待这个就是互相对待，互相对待的话，就是相比呀，这就是假法，这种假法，那么不能够与这个法性来相提并论的，法性是没有相比的，没有任何一个法跟这个法性相比，所以无有比。为什么无有比呢？无相待故，法性不是相待的。你说谁能够跟法性相待的呀？没有任何一个法能跟法性相待的。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本性，本性要问我们这个本性世间哪个法能够跟我们这个本性相 相待相比呢，没有的。这个本身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个共同一法身就没有相比的。这里是讲说法，菩萨说法度化众生啊，不能那个这个与法性相悖的那个对待法来讲给人家听啊，那对待法讲给人家听，人家你叫人家怎么样能够明了自己本性呢？所以在这讲，必须明了法是我们这个法性是，无有一法能够跟这个法性相比，这样的说法，才能叫人家明心见性。下面讲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这个法性不属于因，为什么不属因呢？不在缘故，不在缘。这个因呢，没有缘，因呢没有果的，不会结果的。比如说，拿一个稻种来讲，稻谷那个。这谷子啊，它是个因，把这个稻谷放在泥土里面啊，这个泥土啊还要有空气，还有阳光，还有水分，这个稻种才能够发芽长成稻出来。那么这些日光、空气、水分，这是缘呢。讲这个道种呢，那么由这些缘啊，这个生长出来这个道，一粒种子的，然后长出那个果结，那个道出来啊，很多啊。这个道呢，又有这个道，这个谷子又是因，然后又有缘呢，又结果，所以这个因呢，就比喻是一个种子，缘呢就是使那个种子能够发芽成长，那个缘，这个。这里讲这个法不属因，法心呢不属于因的，那就说法心呢里边呢没有因，没有这个种子，有种子就有生啊，生就生灭法，有生就有灭啊。那么为什么不属种子呢？不在缘故。法因既不属于因，也不在缘。那就是说因缘都不能够放在法因里面。有因有缘，就是有生有灭，生灭法啊，法性没有生灭法啊，法性是本有的，而且是法性。你说法性有生灭吗？那就不是法性了，法性是无生灭的。不生不灭啊，这里讲法无这个 不属于阴，不在远。不属阴不在远，就是那个气不属阴，也没有远，也不在远。这个阴月生法完全不在法心里面的。那么这就说明呢，法心是不生不灭的法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要研究菩萨说法度化众生，要用言语经文。言语经文呢，这就是因缘法。这个用言语经文的文字都是因缘法。那么因缘法就是生灭法，那这样怎么度化众生呢？不用言语，不用文字，你没办法说法。用言语用文字，这都是生灭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各位要研究了。虽然用言语文字，这些离不开生灭法，但是必须啊，有生灭法指点到不生不灭法。生灭法是假的，借假修真。这个说的是假法，直到听的人，直到一切学者，那个不要执着假法。就如同金刚经里面讲啊，这个你这个渡河渡江，或者是渡海，要用船呢过了河，你这个船呢就要放弃掉，到岸呢，到了要上岸了，这个船呢不能不舍，要舍掉。那么拿这个比喻来讲，用这个言语文字来说法，要人明了这个本性，本性既能够觉悟到了，不要再执着言语文字，只要讲清楚。讲清楚的话，就是能够借假修真，把假法引渡到这个真法上面来。你菩萨说法，必须把这个讲清楚啊，既然觉悟自己有本性了，那么这个文字言语这些假法了，不要再执着了。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啊，他执着言语文字多得很啊，他把藏经也看过啊，也会写文章，他就执着这个他的这个他的了解的文字啊， 他写的文章就制作他的文章，这个是一直把假法当作真法。菩萨如果也是这样想法了，那成道不要讲了，这样讲的话就害人呐，也害自己。这个逼得把话讲清楚，啊，把假法转成真法，把同法性入诸法故，法这个法性啊，同法啊，同法性。这个法是跟这个一切法都是同的，同一个法性，就是这个法性呢，已经成佛的凡夫众生还有那些大菩萨，这个发现都是同啊，共同一法身呢。那么这个为什么是同呢？同法呢？同法是这个佛与众生都是同一个法身，也就是同一个法心。为什么说是同一个法性呢？下面这句话，入诸法故，入诸法，诸法就是讲世间万法，万法是一个总说一句啊，实际上何止一万法了，世间法说起来无穷无尽的，就一切法，一切法，谁能够入一切法呢？诸法就是一切法，谁能够入？这个入一切法就是把一切法，阿弥陀经里面讲六方这个世界啊，每一方的世界就像恒河沙那么多啊，每一个恒河沙就有一尊佛在那里说法度化众生，我们娑婆世界说起来这个法也是多的算不清的，算不清的，就像入一粒沙啊，入一个法那还可以啊。这个如是诸法，诸法代表一切法，谁能够入一切法呢？你再看看，法同法性，只有法性才能够普遍的啊入。入一切法，除了法心呢，没有任何一个法能够啊普遍的啊那个入一切法。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显示出来，也从祖师注解才能了解呀，这个能够入诸法 就是入一切法，只有法性啊，法性骗一切处。楞严经，楞严经里面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法性是周遍法界，凡是在法界之内的一切法，都是在法性之内，法性都能够入这一切法。菩萨说法，那么必须这个教人了解啊，诸法都各不相同的，必须把各不相同的那些法，都能够啊，这个引导到这个骗入诸法这个法心上面来，把他这个诸法用一法能够把它统一起来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菩萨讲法讲的很多，讲的恒河沙那么多，那就叫人家入海算沙，你就到海里面把沙算得清清楚楚的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第一代要把那些沙用一法把它贯穿起来，这一法就是法性，这个法性就是啊，它贯穿啊，就是骗一切处，它能够入一切法。这个道理啊，菩萨这个维摩居士啊，就叫菩萨说法了，应该这样说啊，法虽于汝，无所随故。法性呢，随于汝。为什么随于汝呢？无所随故。发现没有所随，有所随的话，那个发现呢，就不能说是真实的发现了。那么这个所随的，那个凡是叫这个随呀，有随从的意思啊。如果法有所随的话，那个法这个不清净，必须没有所随。所随的啊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就拿这个普通人来讲，那些有地位的人出来的话，随从的人很多啊，这个前面有这个，在前面有指挥的，在后边呢有随从的，那些随不是永恒的，做天子的人 拿的赎罪的多得很呐、啊。那个天子尽管呢，罪的人那么多啊，天子还有死的时候啊，天子一死，这那些随从的人到哪里去啊？他能带去吗？所以那些赎罪的那个，那就是假东西啊。真正的，这个圣人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孔夫子，他要什么？要谁来保护他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就是无所罪，这叫法性。法性没有所罪的那些人事物，一切环境，就我众凡夫众生来讲，执着于我，就执着有所随的，有所随的就放在那个心，就放在所随上面。好了，那法性就把它迷惑颠倒，就被它迷惑住了。要说法，要让众生了解法性的话，就不要那些琐碎的，就要说明法性没有一切琐碎。所以经常讲呢，无所随故啊，因为他无所随，所以啊，他随什么呢？法什么？随于如啊，如是真实的法。这里讲随，所随啊，这个所随的这个没办法随这个随任何一法，都不是真实的。那只有这个，这个讲到法性呢，讲到法性呢，讲到这个，这个随与如。一切法无所随，无所随是随谁呢？只有随如了，随真如啊，那就随法性呢。一切法随法性，这就是啊，这个随如随法性呢，那就把它。把那个俗世呀转变了，跟着法性，就转成这个真如的这个法性。所以学佛的人要知道啊，这个烦恼即菩提呀，把这烦恼一转，转成菩提呀。不是把它灭掉啊，是转化。这里就是叫我们学这部经的时候啊，为母就是叫菩萨，你那些小乘弟子啊，将来小乘弟子你要学菩萨说法。学菩萨说法，不是学学生把那个灭掉啊，转烦恼成菩提呀，一转就成功了。 拔柱石矶，柱变不动骨。这个法性，本来这个法应无所住啊。这里讲呢，法住，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实际。为什么住在实际呢？住变不动故。这个一般讲这个边际啊，边际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很多国家，国家与国家这个有一个际啊，这个国与那个国，两国之间都有一个边际，这个边际啊，都不是实在的，都有变动的，那么这个古时候啊，那个很多国家，然后小国变成那个几个国家，变成一个国家，这个就是随时在转变呢、那个这个我们过去有人说了这个天下九分必合合九合必分呢、分与合都是暂时性的，不是永恒的。所以叫边际啊，也不是永久的，这是一般人叫边际。但是这里讲的呀，不是讲边际，讲这个是叫做实际，实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呀，不是那个世间像那个国与国之间的那个假的一个边际，这是叫真实的际。这个实际真实的际，那么讲真实的边际啊，就跟世间讲的那个边际大不相同。世间的边际啊，随时在那分合，在那变动，这个真实的边际啊，这个穷到没有边的那种边际，那就叫做实际。实际说起来没有边际啊。如果为了言，为了讲说的方便的话，就说有边吗？这个有边的时候，这假设的话呢，叫诸边不动啊。这个边呢，不像世间那个边际，世间边际啊，随时在变动。这个真实的边际啊，它不动的。这个相对来讲，不管世间那个边际啊怎么样变动，随时在那变动，但是真实的边际啊不动啊。不管世间的天下大乱，国际怎么样纷乱呢、在那里随时这个那些在变动啊，这个真实的边际它不动啊。你世间怎么样的变动，它在那不动的。这个不动就是如如不动啊，这是 住在石基这个上面呢，那就是叫法住石基，石基就是诸变不动的这个意思。这个三种，上面讲这个三种，讲这个入诸法，这个无所随，这个住在实际，三种啊，是一个指的是一个法性。这个，祖师注解啊，一个是如，就是随如啊，一是法性，一是这个实际，实际就是真实的真迹。这个三者呀，都是同一个真实法，因为学经的人在这个研究法，经文讲的观法了，观法就研究啊，研究这个法有浅有深，所以有三个名词，一个是随如的如，一个是同法心的法心，一个是住于实际的真实，就是真迹。这个三种啊，同一个真实，研究的深浅不同，而有三个名词。那么这三种怎么说由浅由深呢？开始见到真实法叫做如啊，那就法虽如的这个如，研究法性啊，能够深一层，深入一层的，就转身了，这叫见到法性，这个名字叫做法性。到了这个研究到这个无边际的时候，那就是住在实际，这就是啊，到最后啊，叫做实际。维摩大师教，这是目犍连嘛啊，教他学菩萨说法，就要分清楚这个由浅入深。这样由浅入深呢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就要看这个众生的根基，众生根基只了解浅，他就浅讲；了解深一层的，就往深一层的讲。那个智慧程度最高的人，就跟他讲实际的法，逼着这样的话，把众生的根基呀、这个观察清楚，才能够因机说法。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无论浅讲深讲这个真实到那个 那个实际的讲，都是叫人明了这个真实法。前讲也讲的真实法，深讲讲到究竟那个都是不离真实法。这个千万不可以离开真实法讲那些这个戏论。戏论呢讲那些法与这个真实法相违背的，那就是这个害了众生了，也害了自己呀。所以前讲深讲就近的这个住在这个这个无边境的这个讲法，都要把握这个真实的道理。如果说要讨这个天地人欢喜，那就那个现在你看看那些传播媒体里面说的一些笑话很多，那都是戏论呢。把那些话讲出来，人家就是呢很欢喜，很可笑，那就是离开了真实法，说的是戏论。你菩萨说法千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么说。就是在这里三种说法，浅由浅入深的，都要把握的这个真实法，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让众生呢得到利益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